枯干无水之地得到滋润，叫郁闷无助之心得着安慰，令软弱疲乏之灵得以更新。
欢迎同来之曲清泉甘露。您好，我是丽文，让我们在这段时间安静自己的心，聆听神透过这个节目给我们学习的功课。今天这一集呢，我们来看看雅各和拉班之间的承诺如何达成。说得更准确一点呢，是拉班的老谋深算和雅各的诡计多端如何再一次的发挥得淋漓尽致。而这背后，神的手在掌管着两个如此世俗不成熟的人的时候，神又如何成就他伟大的计划呢？我们要研究的经文段落是《创世纪》30章37到43节。我们先把经文读一遍吧，《创世纪》30章37到43节。37节说，雅各拿着杨树、杏树、枫树的嫩枝，将皮剥成白纹，使枝子露出白的来，将剥了皮的枝子对着羊群插在引羊的水沟里和水槽里，羊来喝的时候，聘母配合，羊对着枝子配合，就生下有纹的、有点的、有斑的来。雅各把羊羔分出来，使拉班的羊与这有纹和黑色的羊相对，把自己的羊另放一处，不叫他和拉班的羊混杂。到羊群肥壮配合的时候，雅各就把枝子插在水沟里，使羊对着枝子配合。只是到羊瘦弱配合的时候，就不插枝子。这样，瘦弱的就归拉班，肥壮的就归雅各。于是雅各极其发达，得了许多的羊群、仆婢、骆驼和驴。这一段的经文呢，描述了雅各的计划如何成功，以及他的财产如何大幅度的增加。他用的方法实在很特别。他在那个正在交配的羊群面前，将杨树、杏树、枫树的嫩枝呢，剥成了白纹，插在羊群喝水的水槽上和水沟里。当羊群对着这些枝子喝水交配的时候，就生出有纹、有点、有花斑的小羊。这些羊就属于雅各所有。他就把已经生出来的这些杂色的羊羔呢，分别出来，使它们互相交配，希望可以生产更多同一类的羊。不但如此呢，雅各还可以选择在羊群肥壮的时候呢，他才用这样的一个方法让羊群来交配，以致生下来有点、有斑、有纹的这个羊呢，基本上都是体质比较肥壮健康的。那么当羊群瘦弱的时候，雅各就不怎么做，以致呢，生下来的没点、没纹、没斑的羊呢，基本上是体质较弱的。这些羊啊，按照规定呢，就是归拉班所有了。这样的方法是因为一般人相信呢，在受孕期间呢，清晰的景象会在胚胎上面留下记号。但是我们可以肯定的，这项计划之所以能够成功，其实是别的原因促成的。雅各在羊群肥壮的时候插枝， 在羊群瘦弱的时候就不插枝。这种选择性育种呢，很可能只是它的计划能够成功的小部分原因。即使这样的方法真的能够培育出优良品种，也需要漫长的过程。雅各呢，跟拉班讲定工价，直到他发达离开哈兰前后只有6年的时间。所以呢，很肯定的就是雅各的成功不是靠选择性的育种或者是插枝之类的民间迷信。枝子本身并没有什么能力，就好像拉结他不是靠风茄受孕。雅各得到健壮有杂色的小羊不是靠树枝，而是靠神。后来呢，雅各自己也承认这一切是神的介入才能够使他成功的。那是在创世纪31章9到12节这么说。圣经的立场并没有宣称雅各所做的这件事情合乎科学，也没有说是合乎神的心意。经文只是叙述雅各相信他自己所做的是对的。不过有一些地方依然可以从这个科学的角度来分析。有一些科学家认为呢，这些羊因为经过拉班刻意的挑选，最后交给雅各的是纯色的羊，这是从人肉眼所判断的。但是这些纯色的羊身上的遗传基因呢，仍然带有杂色的因素，遗传学家呢就称之为异性结合体。那么一些的科学家的见解就认为说，从繁殖试验呢可以证明山羊的斑点是隐性特质的。因此呢，虽然它们外表看起来是纯色的，可是繁殖的下一代小羊呢会有可能是出现有斑点的。不管怎么样吧，无论雅各在羊的身上做了什么手脚，我们知道神祝福雅各，使他后来得了很多的牲畜，这是事实。在创世纪31章12节呢，很清楚地指出真正的关键原因。雅各在哈兰一共度过了20年，他为了两个妻子服侍拉班14年，又为了得到工价花了6年的时间。在神的祝福之下，他人财两旺，得到很多有斑点的羊。这之后，因为神的呼召，他就计划回到家乡迦南地去。
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由活水之声录音室所提供的。我们的网址是 www.livingwaterstudio.net LIVINGWATERSTUDIO.NET， 请继续收听。
让我们一起来分析经文吧。我们先看第37节。37节说，雅各拿着杨树、杏树、枫树的嫩枝，将这个皮剥成白纹。杨树呢，就是白杨树啊，就是 poplar。希伯来文当中呢，这些的字啊，白杨树啦，剥成白纹的白啦，还有这个露出了白的来啦，这些呢，其实都是拉班名字的谐音。拉班呢，就是白的意思。我们还记得雅各呢，用红汤骗了以扫。以扫另一个名字是以东，以东就是红的意思。那么现在呢，雅各又要用白色的枝子从拉班这位白先生身上获得工价。好，我们看37节，这里还提到枫树啊，枫树呢原文希伯来文的意思就是杨梧桐树了。我们再看38节，38节说的呢，羊群呢 聘母配合。聘就是指雌性，母就是指雄性。雌雄的羊交配的时候，雅各就用他认为可以致富的方法，让羊群对着有白纹的枝子，使羊生出有纹有斑有点的来。第四十节说雅各把羊分出来，意思是当有斑点的和黑色的小绵羊生下来的时候，雅各就立刻把它们跟母羊分开来。等到这个小羊呢长大以后啊，就让它们跟拉班那些纯色的羊来交配，让那些纯色的羊呢同样可以生下有斑点和杂色的羊群。这样呢，雅各就渐渐的有属于自己的羊，同时他也不让自己的羊呢跟拉班的羊混在一起，为的是要保留品种继续繁衍，得着更多属于自己的羊。四十一节说到在羊群肥壮配合的时候，那么雅各就开始呢就使用他的方法，就是插枝子。雅各认为肥壮的羊能够生出肥壮的后代，当然这个我相信呢是符合优生学的原理的。雅各呢非常有心机的希望有点的有斑的有纹的羊都是肥壮体质的，那这样的话呢才能够再生下肥壮的这个有点的有斑的有纹的羊。我们说过了，胎教是不足信的，但是体质呢却可以遗传，所以肥壮的羊生下的大多数是体质好的啊，就是因为他们比较不容易流产夭折。瘦弱的羊呢就比较容易出状况了，比如说生育或者受孕的几率会比较低一点啊，然后呢流产啦夭折的几率呢是比较高的。雅各为什么懂得优生学呢？如果解释为这是神给他的智慧也不为过。好，我们看第43节。第43节呢让我们看见雅各在短短的六年之内，从身无分文到得了许多的羊群、仆婢、骆驼和驴。拉班呢一再食言使诈，结果还是白费心机，因为他自己没有因此更富裕，反而是使雅各极其发达。这样的发展任谁也无法否认这是神的作为呀。我们学习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们必须知道雅各的举动是一个反面教材，因为我们都知道成功是从神而来的，并非靠这些没有根据的习俗，尤其是当这些习俗被用来与骗子和对手竞争的时候。如果这样确实能够使人成功，那也是外表短暂的成功，是成功的假象。这段经文清楚地强调神才是背后掌管一切的关键因素。我们如果在生活上必须与类似拉班这样狡猾的人共事呢，肯定会面对极大的信心考验。如果我们一方面承认神赐下财富，另外一方面又使用迷信的习俗为了谋取神的祝福的话呢，那这是非常矛盾的。信靠神的人如何与不认识神的人竞争，这一点啊在信仰上非常重要。人家说以毒攻毒，这不是我们信靠神的人所持有的立场。人家说以其人之道治其人之身，这其实也不是必然的。 相反的，如果我们承认神是成功的真正源头，那么我们的做法就要跟我们的信仰相符了。物质的成功是神的祝福，不是人的有限能力的成果。我们必须先认知这个真理，然后呢，才能够在人的本分上努力，并且在努力奋斗的过程当中对神有信心。如果神应许要赐福给他的儿女，那么就没有任何事情能够阻挡神的儿女蒙福。同样的道理，如果神定义不祝福某人，也一样没有任何事情能够改变神的决定。好，让我们今天暂时学习到这儿。我是丽文，再会。